三届首瞻礼主日。天主十诫的前两诫可以说是规范我们对天主的信德，不仅指出天主的唯一性，同时也要求我们对他忠诚。故此，信徒应当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活出天主的肖像，为他做信仰的见证。至于第三诫，则是要求信徒遵守安息日的规定，恭敬天主。这条诫命被许多人解释为天主教徒在主日有参加弥撒的义务。事实上，遵守圣日的诫命还有两个层面，一是休息，二是恭敬天主。也就是说，主日应该好好的休息，在身心灵有充分的休息后，我们就能更专注地参加弥撒，领受天主圣言及圣体圣事。古伦神父在解读这个问题时，强调不应从要求教友主日进堂参加弥撒切入，而是从了解及落实充分休息的概念开始。笔者非常认同古伦神父的见解，并深信这非常符合人性，也是天主立此法规的本意。根据出谷记的记载，应记住安息日，应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六天应该劳作，做你一切的事，但第七天是为恭敬上主你的天主当守的安息日，你自己，连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的牲口，以及在你中间居住的外邦人，都不可做任何工作，因为上主在六天内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一切，但第七天休息了。因此上主祝福了安息日，也定为圣日。出谷记20章8至11节。天主的作为是人之作为的榜样。如果天主在第七天停工休息，人也应该停止工作，并让他人，尤其是穷人，获得喘息。教会自古以来的教导有一定的效果。放眼普世教会的状况，确实有无数教友在主日参加弥撒，他们视此规定为教徒享有的权利及当尽的义务。然而，我们也看到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教友主日进堂率与实际登记的教友人数有极大的落差，各地都一样。说得再清楚一点，教友主日参加弥撒的比例很低。相信教会的领导阶层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们绝非从经济或教堂收入来考量，而是担心教友在信德上对天主的信赖减少，更依赖物质的效果、劳力的收获，结果主日不再是圣日，而是像平常日一样工作，以赚更多的钱，或者平日工作过量，到了主日，宁可将时间投注在休闲活动上，或继续做未完成的事物。所以为某些教友而言，弥撒不仅不是诚心恭敬天主的祭献，反而成为假日生活的累赘，是一项既无奈又不得不尽的义务。在此要澄清一点，我们绝非反对现实生活的需要，比如安排星期天为购物、打扫、买菜、看电影、家人出游的日子等等。也不是说每位参加主日弥撒的教友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而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教友流失以及教友不参加主日弥撒的缘由，这些都需要被关切。平心而论，教友在工作、家庭责任、教会活动这三方面有时也很难拿捏。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教友在主日到教堂参加弥撒，总是来去匆匆，甚或仅仅因为诫命的规定而来，满全良心上的义务。如此形容， 并不是指责或讽刺，而是希望从教会牧灵关怀的角度，好好探讨守主日这一条诫命该如何协助教友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在主日恭敬天主。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个议题也做了深入的探讨。关于此诫命，请注意，内容并没有提及主日应该参加弥撒这件事。如果我们只是强调弥撒，一味地将参加弥撒用法条、律令去规范，其实并非完全符合天主十诫的原意。若因此造成信徒的心灵负担，恐怕也非天主所乐见。为此，古伦神父引用了当代神学家拉内神父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条诫命里，天主所关切的并不是他的尊荣和对他的崇拜，他关心的是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天主想要为人类留一段能够规律的安静与休息的时间。这段话告诉我们，从肉体充分的休息中可以感受到天主的恩典，进而自然地归向天主，也就是朝拜天主。圣日，天主将一周的第一天定为圣日，是希望我们在这一天能摆脱工作上的烦恼重担，在例行生活中获得喘息，不要让自己成为工作的奴隶，而是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能在安静的休息中找到我们的重心，得到医治与完全。这里的重心指的是天主，在天主那里享受他的抚慰，并获得身心灵的医治与休息。安息日停止日常的工作，让人休息，这是对工作的奴役性和金钱崇拜抗议的日子。然而，娱乐消费、生活享乐、大卖场折扣的波涛汹涌，人们似乎越来越习惯把外在活动和刺激当作休息的途径。休息的本有目的反而渐渐被人遗忘，很多人又陷入了另一个不自由。基督徒也不例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人士可能没有领会这条诫命所教导的真正意义，神职人员及牧灵工作者只关注教友有没有进堂，担心大家充分休息后就不进堂了。教友有时也将进堂参加弥撒当作是尽本分，甚至是不得不参加的沉重负担。如此，不仅没有所谓的自由意愿，也没有从疲倦中得到释放。这种情况下，若被懒惰及骄傲的魔鬼乘虚而入，性德很容易动摇，久而久之就离开天主了。纵使人进堂参加弥撒，也是人在心不在，在生活中是一个没有见证力的基督徒。上述的现象与第三诫规范的本意是不相符合的。天主邀请我们在一个星期中暂时放下工作，他希望我们在充分的休息中感受到造物主赐给我们的一切都很美好，就像他在创造中所做的一样，他造的一切样样都好。有了这份体验，我们才能带着愉悦的心情，精神饱满地去参与感恩圣祭。何时是恭敬天主的最好时段？关于这一点，牵涉到传统的观念及牧灵做法的问题。什么时候是最适合的弥撒时间？不少人认为主日大清早举行弥撒是最好的时段，我们不否认这个观点。毕竟过去的农业社会，人们都是早睡早起，主日清晨一起床，神清气爽，在脑袋最清醒的状态下，大家一起全心恭敬天主，确实是较佳时刻。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不少教友带着疲惫的身心，甚至是在睡眼惺忪的情况下参加弥撒， 随着时代的演变，各行各业的作息时间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多元发展的步调中大幅改变。面对此现象，若就唐屈穆林御福传的角度，以落实本诫命真正意义为考量，我们能否从调整唐屈弥撒及活动时间着手呢？唐屈思铎可以协调好时间，当然也要照顾到早起族。至于年轻的晚起族，将主日弥撒改在下午及晚上举行，应该不是一件不可行的事。古伦神父在书中就分享了法兰克福圣母教堂的经验。法兰克福的圣母教堂在每个主日的晚上8:30举行一台弥撒，有很多年轻人参加。对很多人来说，只有在主日才能好好睡个觉，安静从容地吃个早餐。许多有孩子的家庭也很难将参加弥撒排进主日天的活动中，因此大家必须好好想想，要如何让主日重新成为圣日。有些人希望在主日天早上好好休息，而在前一天晚上参加弥撒，或是在主日晚上参加弥撒，用这样的方式守主日，根据实际状况而修正做法，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扬弃传统和造反的表现，但若为了教会的进步，同时面对现有的不良现象加以调整，无疑是一条该走的路。就像天主颁给以色列子民的教导与法律一样，经过人治多年后走偏了。因此主耶稣来了，他来不是为废除法律或先知，而是为成全。福音中记载许多耶稣被控告触犯安息日法律的事件，但是耶稣从不违背安息日的神圣性。耶稣用他的权威给安息日做了正确的解释。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马尔谷福音2:27。面对当前物质及消费主义不断侵蚀教会的生活现况，我们是否能经过谦逊审慎的反省后，在圣神的带领下，有智慧、有勇气修正而持续迈向成全呢？基督以悲天悯人的心肠，确立了安息日允许行善而非作恶，允许救命而非害命，马尔谷福音3:4。安息日是慈悲上主的日子和光荣天主的日子，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马尔谷福音2:28。因此我们需要天主大能的手介入并领导我们，一起尽好司祭的职务。谈到弥撒，本条诫命提到我们应该在精神饱满的时候好好恭敬天主，因此笔者愿意借此机会鼓励大家重视自己的司祭身份，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妥当准备自己的身心灵，专注地参与弥撒圣祭，进而遵守第三诫的规范。首先我们应当了解，根据天主教法典204:1即基督信徒因洗礼加入基督的奥体，成为天主的子民，因此各按自身方式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道的职务，依各自身份奉召执行天主赋予教会在世界上应完成的使命。基督徒因为领受洗礼获得了永不磨灭的神印，并与基督结为一体，成为天主的子民。根据范二大公会议教会宪章4论教友，圣喜圣事让我们分沾基督的司祭、先知及王道的职务，在个人份内执行整个基督子民在教会内与在世界上的使命。天主教教友 有义务担任基督的先知职务，表示教友也必须负担起传教的使命，为基督做生活的见证。教会有义务培养并巩固教友的性德，同时也当实切的教育培训他们，使其在日常生活、在家庭及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活出主基督的精神与教导。基督在世的救赎工程由他开始，至于传言的使命，也就是维护及扩展此王国的使命，是所有天主子民共同的义务。这是教友的王道职务。至于司祭职务，天主教法典说得相当明确，全体基督信徒都参与了基督的司祭职务，只是参与的方式不同，具体的做法有别，但精神的表达却完全相同。教会的司祭职务分为公务司祭职与普通司祭职。公务司祭职谈到此职务必须与司铎身份相连结，既然是公务，表示这是司铎的职务，也是义务，也就是司铎每天必要的工作。为司铎而言，弥撒不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更不是机械化的动作，甚至也不能以有无教友参加来决定是否要举祭。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弥撒是最完美的祈祷，是基督此时此刻亲自的临在，真实的与我们亲密结合的时刻。而且每一次的弥撒都是一个复活的奥迹。身为司铎，应该时常提醒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职务上的角色，务必带领教友热诚地祭献天主。为此，司铎本身应该是一个有信德的人，也是一个热爱祈祷的人，和天主要有极良好的关系。弥撒礼仪可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圣道礼仪，这是司铎展现先知教导职务的最重要时刻，是传递天主圣言的最好时机。天主教法典提及圣道宣讲部分时，提醒神职人员，在宣讲的类型中，最卓越的是讲经。所谓讲经，就是解释当日弥撒中的读经。圣经内容极为丰富，司铎们在准备弥撒正道时，可以参考教父、圣师及现代的神修学者、圣经学者的著作外，再配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怀着谦逊的心情，专注的默想、反省，以及热切的祈祷后，一定会有许多有价值的灵性内容可以教导并与教友们分享。根据不少讲道者的经验分享，当他们专注准备弥撒讲道，其实最先获得益处的肯定是自己，因为在准备的过程中，透过反省、思考与祈祷，一来是温故知新，二来是被天主的恩宠洗净。一定是讲道者自己先获得了神意，而后再与信徒分享。此外，由于圣经是我们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修宝库，倘若司铎每天都能如此认真准备正道，肯定会是个好牧人，听道者也受益无穷。教会非常重视天主圣言的力量，特别是透过司铎的口来传递好消息，故此与司铎们相互勉励，应专注并热切地准备讲道，在圣神的带领及潜移默化下，使参与弥撒者能获得充分的精神食粮。弥撒的第二个部分是圣祭礼仪，圣体圣事的举行。有一句话这样说， 没有思铎就没有弥撒，没有弥撒就没有圣体圣事。七件圣事中，唯独圣体圣事称为至圣圣事，因为只有这件圣事是耶稣亲自临在，并与愿意及准备好的教友深深结合。成圣体圣血时，神父念：“你们大家拿去喝，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这里必须提出“纪念”这个词来做说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会纪念某事，像是生日、结婚纪念日、临洗纪念日、敬铎纪念日，确实有相当多的纪念日。纪念与历史脱离不了关系，因为是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在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有纪念的行为或活动。然而，耶稣说，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我们不能光从字面去了解，必须要知道犹太人对纪念这个词的深层意涵。根据犹太人的观念，纪念一词并非如此单纯，而是跟亚威天主有很深的关联。初期教会的信友非常了解这个概念。犹太人的纪念不单是不遗忘，也不只是快乐地回忆过去往事或某个人。为犹太人而言，纪念是天主将已经过去的事情与此时此地再次重现，而我们也能在此时此地与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产生联系。尤其是纪念梅瑟在亚威大能的助佑下将以色列子民带出埃及这段历史。所以当耶稣在最后晚餐说，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宗徒们很惊讶，他们马上想到先祖处理埃及时亚威的亲自领在。因此为宗徒们及日后的基督徒而言，最后晚餐不只是历史事件而已，而是只要举行掰饼礼，耶稣基督就真实领在，而且是具体的与我们同在。为此，当我们领圣体时，也就是真实吃喝主耶稣的体血，与主合为一体，他在我们内，我们也在他内。慈母教会非常重视司铎职务中的奖金及祭献，借着公务司祭，司铎不仅自己在圣言与圣体神粮中获得宝玉，更要努力滋养众信友的灵性生命。正如天主教法典276条一至二项所提及，希望神职人员的生活是追求圣德，成为天主奥迹的分施者，为天主子民服务。司铎本身需热爱圣言及圣体神粮，以此先滋养其属灵生命，而后才有力量带领信众负起服传重担。论信友的崇高司祭职，谈完公务司祭职，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普通司祭职。关于教友分享普通司祭职，并不是现代的新说法。圣教宗保禄六世在1967年8月23日与信众谈话的主题就是论信友的崇高司祭职。内容首先肯定教友在基督奥体中的地位，要求教友要有负担救世责任的良知，因此教宗特别提到教友的普通司祭职。教宗多次引用新约宗徒书信的话来解释，他说，众所周知，这段教理的根本命题是出自波多禄前书二章五至九节所说的高贵司祭职。这封书信是寄给小亚细亚大部分新皈依的教友的，因他们受着讥谤和诬告的困扰，宗徒设法慰勉他们，提示他们 信奉基督时所受的特恩。在这些特恩中，他二次提出司祭职的崇高地位。圣波多禄将出谷记十九章六节的话当作自己的话，把那对以色列敬是天主拥有荣誉的圣名所说的加以新的意义，强调与基督结合，使信友成为选民，成为以生活的石块教友积聚而成的天主圣殿教会。教友的天职是奉献内在的心灵的祭献。教宗亦引用圣多马斯的话，凡受了基督的印记者，即是说受洗和领监证时受了圣事神印的信友，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基督司祭职之分享者。教友的整个生命成为神圣的，同时能如司祭职的自然趋向常与天主互通，所以他们是司祭，同时也是祭品。如同基督是唯一最高的司祭，唯一有效的赎罪牺牲，教友分享的普通司祭职当然与神职身份的公务司祭职是不同等级的。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许多教友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因着圣喜圣事而拥有司祭的身份。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教会在殉道的教育上是不够的，很多教会的教义思维并没有彻底地通传给教友。我们从教友参加弥撒前的准备以及参加弥撒时的态度不难看出一些端倪。倘若教友能认清自己在弥撒圣祭中有司祭的身份，那么有些事情是该注意到的。首先，我们就以第三条诫命所要求的精神来说，我们是否在充分的休息后以最好的精神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来恭敬天主呢？教友既然也是司祭，那么有没有做好弥撒前的准备呢？是否有办妥当告诫？除了心灵的准备，是否有提前或至少准时抵达教堂，穿着端庄，弥撒时尽量专注，领圣体后与主深谈，弥撒后感谢祈祷，都是参加弥撒的一部分。我们是否都努力做到呢？主日参加弥撒不仅是天主十诫的一项规定，教会希望教友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司祭身份，将我们每天生活中努力修得的成果，也就是生活的祭品带到弥撒当中，借着弥撒一起祭献给天主。什么是生活的祭品？正如圣教宗保禄六世所说，教友们的一切工作、祈祷、传教活动、夫妇及家庭生活、每天的辛劳、身心的消遣等等，如果是因圣神而做的，甚至忍受生活的艰苦，都会变成精神的祭品，经耶稣基督而为天父所悦纳。波多禄前书二章五节，在举行弥撒时与主的圣体虔诚地奉献给天父。小节，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十诫的第三诫受瞻礼主日不是规范我们务必参加一个宗教仪式而已，而是要我们从根本做起，从精神上就要准备，透过每天的努力将结出的果实在弥撒中祭献给天主，这才是第三诫的根本精神所在。